这个世界上，去在我们欲望的驱使下，就很多很多追求。当然，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诱惑，所以有狮子，有豹子。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是什么？离开。这不是说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所以就像《若望福音》的第17章第14节，我们去读《若望福音》第17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为门徒们做了很多的祈祷，有宗徒的祈祷，有门徒的祈祷，有信徒的祈祷。我们可以在那里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们做祈祷的时候，他是怎么这样的？他说。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这耶稣基督跟我们做的祈祷。说他给父祈祷说：“我不求你呀，把他们从世界上撤去。”也就是不是说主现在祈求父说把我们从世界上滴溜出去了，不在世界上生活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什么呀？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离开啊，离开。离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生活，不是说要把我的工作抛弃掉，不是的，而是在这里要我们去脱免邪恶，在各式各样的生活当中去脱免邪恶。啊，当然，大家也不要觉得是说我们讲的这个生活都是所谓的世俗的生活，其实也未必了。我们在教会里做侍奉，也有各式各样的邪恶的诱惑，我们也要去警醒，是不是？我们经过这2、3年的学习，一直在讲默观生活，我们学到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讲呢？应该有一个上天的智慧去明白，其实就事物的本身不存在圣和善，是不是？就事物的本身没有圣和善之说，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扫地，一个普通的俗的生活吧，我们讲世俗的生活，扫地、做饭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跟我们去教堂参与弥撒其实是一样的。这里面不存在圣俗和生活本身就是一堂弥撒，啊，生活本身就是一堂弥撒。前一段时期，我也在听一个神父讲课，讲到七件圣事。神父跟我们讲课的时候，跟我们讲到弥撒，他就问一个问题。在讲课之前，他就说：“弥撒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的直观的思维就全部集中在，所有人都集中在弥撒是从金汤曲开始，还是说从神父？说至婚后开始，我们都想了这些，然后神父后来进一步解释的时候，什么时候弥撒开始？弥撒开始就是你早晨一醒就开始了，我们躺在床上一睁眼，这天这一台弥撒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生活就是弥撒，那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使得这个生活的弥撒跟我们教堂的弥撒一个剥离。分离开，所以就像我们在参与弥撒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神父在主理弥撒的时候有没有改哦，就是弥撒结束的时候，反正我以前回去在弥撒的时候，以前的神父都是说弥撒礼成，弥撒结束了。但是在国外，实际上是说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关于这句话，都在修改，不再讲弥撒礼成。弥撒是不会礼成的，弥撒礼成是在教堂的弥撒礼成。当然，这个弥撒其实一直还在延续的。生活的礼仪，就是说，刚才在教堂这个弥撒当中所领受的恩宠，是要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来的。所以在 弥撒礼仪结束的时候，在教堂礼仪结束的时候，寺院的神父通常会说：“你们平安的去吧，在生活当中去见证福音吧。”有的神父会说：“去荣耀天主圣父的名吧。”换句话说，教堂的弥撒是跟我们生活的献祭的弥撒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我们越来越该有这个清醒的认识。我们经过这两三年的学习，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了多少课，也并不在乎你像赶场似的，一天又一天的参与弥撒，也不在乎你赶场似的这一天这一周去听了很多老师的讲课，这些有帮助，但是最终的帮助是你到底在生活当中这个生活的弥撒，你有没有继续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给耶稣基督一同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耶稣基督生活当中，一直让自己活在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内，不断的死于自我，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这才是最主要的。没有这个，我们下面所听的，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就包括我们的课程，有没有感动，又有什么益处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催促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献祭。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领悟点，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去以来学习默观生活的核心，它的意义，就是在生活当中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圣体的意思，这个翻译或者说弥撒，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把，就是英文的也好，或者拉丁语也好，他们的意思的原意翻译过来，没有这个，就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意义。在国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在国内我们说中文叫领圣体。在国外，它这个英语的意思，或者说这个拉丁语，它的原文的意思都叫 communion，它的意思是共融，就是跟耶稣基督结合。领圣体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结合干什么？圣体圣事绝对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圣事，圣体圣事绝对不是一个满足我自私愿望的一个圣事，圣体圣事是一个爱，是一个牺牲。换句话说，每一次领受圣体的意思和含义，就是说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给耶稣基督结合，在爱内致死自我，好去荣耀天主圣父的美名，好去给这个世界所有人的救恩，奉献我自己的生命，让我自己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所用。这是领圣体它的意义，这是参与弥撒的意义。如果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其实回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新郎在这里招教新娘说离开那些地方，我们默观生活也是蒙召去离开。离开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固然是做饭。但是我的做饭不再是为我自己做，而是在为耶稣基督而做，而是在他的大爱那里和他一起去做。每个被耶稣基督召教过默观生活的人，我们的赏报并不是说在生活当中做一件事情，它的后果带来的一些果实，而是说在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一个恩宠，跟耶稣基督一起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恩宠上的恩宠。我们会在以前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应该经验到这一点。如果我跟耶稣基督一起在扫地做饭，我沉浸在这种爱的奉献里面，我做的这些工作，我用心体会着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就满了喜乐。在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无论这个人他吃这顿饭是赞美、是批评、是指责， 你会发现对你没有影响，你心中只是满了喜乐，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跟耶稣基督那圆满的结合，已经让你喜乐达到圆满。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这顿饭好吃不好吃，我做的这个干净的结果，这个人为什么弄这么脏？然后弄完了就特别在意别人是不是给我掌声，别人对我是不是称赞。我们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越是关注这个事情的结果，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很少体验到与主的同在。我们很少在做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在爱内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牺牲，自我的一个牺牲，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所谓的脱免邪恶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从外在上有什么区别，而是说坐在内在上，耶稣基督升天去，他在提醒我们，过入一个，让我们的心，让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就像一个老鹰一样。大家知道，在这个。在这个动物当中，老鹰是非常特殊的，啊，老鹰是特殊的。你会发现，老鹰一直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上，在那里翱翔。耶稣基督升天去，其实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到天上去。他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说活在天主内，跟耶稣基督。跟那升天去的耶稣基督一样，就提上提拔，他把耶稣基督升天去，要把我们提拔到天上，像老鹰一样翱翔在天上。那大家知道，你说一个老鹰要翱翔在天上的时候，还会受这个世界的束缚吗？显然不会。那所谓的狮子和老虎能伤害老鹰吗？那不可能，这根本就够不着。所以我们蒙召。当我们的生命活到了雅各第四章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经过我们长期的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呢？我们一直持续的在每天生活当中，渴望而又渴望耶稣基督的结合。我们渴望当中，把自己的生命，就像罗马人书第12章第一节，就跟我们一直来。还记得大家讲默观生活，我们一直以来一直给大家去什么？我们每天醒来都要做这样的祈祷。我把我的生命当做活祭奉献给你，主，这才是我合理的敬礼。也就像圣依纳爵所做的祈祷也这样做祈祷，是说我把我的思想，我把我的自由意志，我把我的情感，我把我的理智奉献给主，让主拿去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可以在渴望而又渴望当中，把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人性的感官也好、理智也好、自由意志也好，全部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恳求主耶稣基督夺去它，甚至我们的爱好。当我们一直做这样的奉献，我们一直做这样的祈祷，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了。变什么了呢？你对这个世界的事物，那曾经轻而易举就能激起我们欲望的那些东西，你有点发现对它不是那么迷恋了。那些强烈的欲望，它不再能抓住我们的心了。当我们这些强烈的欲望和爱好、肉欲，我们都奉献给主，一点点拿去的时候，洁净圣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固然爱这个世界，固然关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不再被它抓住了，不再被它抓住了，就像翱翔在天空的老鹰一样，它不是说它不再关注这个地上了，它要关注的，它也饿，它需要吃，它吃食物也需要看到地上的，但是老鹰的眼睛很好的，几百米、上千米的高空，地上有一个老鼠。能看得见的， 地上有个兔子，有猎物才能看得见的。你要想吃的时候，俯冲直下，一下子就能抓住的。但是它跟这个地上有保持一个非常大的距离。我们也是，我们在地界上生活，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保守我们的心在他内，因为我们渴望而又渴望给他结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保守我们的心活在他内。我们身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内。我们对这个世界生活有相当的警觉。当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事情，很认真，很关注，但同时又不被他抓住。这个世界的罗网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他的恩宠就是要提升我们到天国里去生活。各位弟兄姊妹，天国并不是说我们死后要去的地方，天国就是现在，天国就是此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天国里。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天主的国度，天主就是让他做主为王的国度，就是和他那个大爱的生命给他圆满结合的一个生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容易来到这里，是不是？我们也是很多都克服种种的困难来到这里，牺牲周末的时间，有的弟兄姊妹去牺牲了给家人同聚会的时间，牺牲了去吃饭喝酒的时间，去开 party 的时间，开聚会的时间。我们就像一个封闭的花园一样聚在这里，无论是国内的晚上，无论是有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早上，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奉献的心，活在主耶稣基督内一个牺牲般的心，我们来到这里，渴慕而又渴慕，不单单是为听一个知识，而是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求他拿去，求他洁净，求他圣化，我们就会惊艳到，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天国的氛围。我们被主的喜乐所充满。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奥秘，是个信德的奥秘。因着信德，我们的生活也会成为一个奥秘。当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奥秘的时候，当我们生活没有散发出恩宠奥秘的时候，那只说我们没有活在信德里。我们要活在这种信德里，我们就会经验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奥秘，散发出迷人的光芒。那么耶稣基督升天去，他即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宠，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借着取了一个人体，就是一个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作为一个交换，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一个恩宠，就一个交换的恩宠。耶稣基督借着取了一个肉身作为交换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神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取了人性，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神性。这是一个奥秘。那我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品尝到这份奥秘，然后要带着更大的信德再投入到这个奥秘当中，就是升入高天。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他不是离开我们，他是进一步吸引我们逾越现实的生活。逾越现实就是叫超越现实，他不是离开。当然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是要做这个事情，带领我们逾越。可是其实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耶稣基督是想办法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天主内，但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呢，一直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渴望，一直想把耶稣基督拉到这个世界当中来。 那其实就给当时那些人想拥戴耶稣基督做这个世界的王是一样，但耶稣基督不做。所以曾有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给我的兄弟分家吧，财产分不清了，你来主持一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有没有去做？耶稣没感兴趣，没兴趣。耶稣没做，耶稣说：“谁立了我跟你分家？”所以我们要去警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警醒，我们到底在努力做什么？我们的祈祷把我们引向到哪里去？我们的祈祷到底是让我们去领悟基督他的心意，使得我们的生命愉悦这个现实的生活，还是说我们要拉着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在世俗当中，在这个世俗的悲痛当中、关注当中，我们要去仔细体会这一点细小的区别，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被我们自私和骄傲的关注所抓住，一直活在这种漩涡里。是让自己的悲痛，是让自己的这个生命牢牢的抓在自己手中，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服务。是的，这不是祈祷的该做的，是让我们的祈祷，祈祷不是说服天主，祈祷是说服我们自己。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祈祷不是借着祈祷让我们来说服天主来服务于我们的愿望，祈祷是让我们顺服天主。让我们借着基督的恩宠，在基督的心意下，在圣神大能的力量下、护佑下，愉悦的意思，让我们愉悦自己的自私和骄傲的这种自我的关注，活在大爱里，活在基督他对我们的救恩计划里。所以，耶稣基督就这个层面来讲，他没有离开。所以，耶稣。他升天去不是离开，实际上是更好的让我们亲近。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基督，这是带给我们莫大的一个恩宠。可以说，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莫关生活课堂里，我们这么多的美好的见证，都见证到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亲自品尝过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只要我们愿意，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抗拒，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把他晾在一边，对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是我们的遗憾啊，那是我们的遗憾。所以，我们的听课并不在乎是说获得了一个知识。各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周的这一次。这个讲课，每一个兄弟姐妹在这里的聚会的见证，小组的聚会，都是在推动每一个参与的人。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去认真借着祈祷，觉察到我跟耶稣基督活在一起。这就是你要做的终极目标。所有的听课、所有的祈祷、所有的聚会、所有的分享，都是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如果是这一点没有实现，那你前面做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要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的教宗本笃16宣教宗在描述到耶稣升天，他说："因为耶稣与父同在，他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现在。"他不像升天前那样在世界上的某个特定的地方，现在通过他对空间的掌控，无处不在，所有人都能接触到他，贯穿历史，无处不在。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空间的限制，有时间的限制，因为我们是人。大家那么想一想，用我们的理智推理一下，神有没有空间的限制？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聚会有没有意义？大家走吧，不要在这里听课了。你们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在地球的这一端，不可能有共融。我们听课的人散布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没有共融。但是为什么我们凭着相信说耶稣基督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强烈的感受，在我们讲课期间，在我们聚会期间，那神强烈的临在。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不受空间的限制。同样的是，神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也要去，离继续在生活当中，在祈祷当中呢，你可以去默观一下，去想一想，耶稣、天主子、神没有时间的限制意味着什么？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意思，就是在神里面。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所以，那么过去的历史以及未来都在神内，就是当下。我们也是师说，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神的奥秘里面去，我们也就贯穿了整个宇宙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也是进入到耶稣基督内，像他一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生活在拿撒勒，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他背钉十字架、背着十字架的痛苦、死亡、复活和升天。因为在神内没有过去，神只有当下。各位听众，我讲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说，我们借着信德，我们参与到了耶稣基督。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奥秘的生活，同时，耶稣基督也没有离开。借着我们的邀请，借着我们的渴望，借着我们祈祷的交托和奉献，他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这样的产生了一个奥秘的结合。在这奥秘的结合当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提醒我们的，耶稣基督升天去，他可以更好的实现一个司祭的使命。我们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领洗的时候，领受三重身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我们在领洗的时候，借着浮油，我们领受三重身份：司祭、君王和先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领洗的时候所获得的三个神性的身份，就是分享了基督他的这三重身份。那么，在这个司祭、先知、君王这三重身份里面，司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司祭胜过另外两个其他的。如果大家去读圣经的旧约，为什么说司祭对我们这么重要？司祭是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保。司祭通过牺牲和代祷，使得天主和人共荣。我们去读出谷记，我们去读这个户籍记、申命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处理埃及当中，很多次他们背叛天主，在那里抱怨。每当天主的义怒降下来的时候，要毁灭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大司祭。干什么？那个大司机立刻出头，举香、祭献、奉献，然后天主对人的惩罚和毁灭怎么样就停止下来？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大司机是多么大的一个作用和使命，他要去修和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他要修和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升天去，坐在父的右边，使得他的这个大司祭的身份，使得大司祭的这个使命可以说是更好的履行。所以耶稣基督非常诚恳的、恳切的对自己的宗徒们说：“ 你们无论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必要应允。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坐在天主父的右边，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代祷就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去读圣经，要去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了什么。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做的祈祷是为我们祈祷了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若望福音》的第17章。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我是说，你要去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祈祷了什么？为什么说呢？因为免得我们的祈祷跟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祈祷，它的内容不一致，方向不一致，你就麻烦了。我们去读一读《若望福音》的第17章，耶稣基督作为大司祭，他为我们祈祷了什么？然后我们也要在祈祷当中，顺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的目的和方向，我们一起祈祷。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将会怎样的突飞猛进。因为我们做的任何的祈祷，符合基督心意的祈祷。照着圣神的感动，符合天主父给我们救恩计划的祈祷，那个实现起来该有多快？在希伯来书第9章11到12节，描述到基督大司祭的身份，就是基督一到就做了未来宏恩的大司祭，他经过了能更大更齐全，不是人手所造。不属于受造世界的帐幕，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以此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主的圣殿，获得了永远的救赎。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大司祭进入圣殿干什么？为人类，至少有一项，他要为人类献祭，免除人的罪过。每个人犯罪了都要去请求大司祭献祭，献祭就要有流血。过去是拿动物的血，耶稣基督乃是用他自己的血。如果说一个动物的血都可以给人类免去罪过，那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进入了天主的圣殿，因为血就意味着生命。所以今天尽着一个弥撒圣体圣事的奥秘，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体会到了。我们的血跟耶稣基督的血融合在一起吗？我们有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基因都被改变了？我们有没有一种体会是说，我生命的基因，我生命的每个身体的个血液的每个细胞，正在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注入我的生命，使得我的血不再是我的血，已经成了基督的血。大家细想过这个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在领受圣体圣事的时候，在参与弥撒的时候，领受圣体化，去感受一下，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想一想，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他的圣体进入你的口，进入你的心，然后你就细想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圣体，在你的心，在你的胃里面被融化消化以后，借着你的各个血管，在你生命当中开始扩张起来。想一下，你就会感到很惊讶。这是一个奥秘，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奥秘，并不是说基督离开了我们，而是更好的让我们结合。所以在哥罗神书第3章第3节。圣保罗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我们肉体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藏在天主内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已经活在了天主内了。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6章，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天主父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世俗的事情，吃喝工作那些东西， 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些都会赏给你们，而且都是自然给你们，自然给你求都不用求。有的时候我就感叹我自己，我是说我到底为着求都不用求的东西，浪费了我多少的祈祷。我们浪费太多了，做了无用的祈祷。我们一直关注我的吃喝拉撒，我们一直关注那些你不该关注的东西，那些自私自我的一些东西。可是圣经的教导是说，你们先该关注他的天国和他的义德。我们要用心去体会，我们已经给基督藏在天主内了。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怎么就体会不到这一点？”看这句圣经的前半句，这个前半句是怎么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才能体会到我们的生命给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挣扎着不死，所谓挣扎着不死，就是一直活在一种掌控欲里面，活在自私和骄傲里面。我们想把控这个世界的一切，我自己的财富、名誉、地位、侍奉的成功、失败，或者说我的孩子优秀不优秀，或者我别人的怎么看待我，我的家人怎么对待我，我的朋友对待我，我们一直活在什么？我在一直活在没有死的状态。我们没有让自己的自私和骄傲，没有这种自我的关注脱离开来。那么我们自然也就不能去体会到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我们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我们没有奉献给天主。因为只要你真心的敢奉献，天主就敢要。我们从诚心诚意的，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那我们就奉献给主。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奉献给主，把我们的情感和喜好奉献给主，把我生命的一切欲望奉献给主。当我们把我们的家人奉献给主，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主，把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给丈夫、妻子之间、家人的关系、我跟朋友的关系、我跟工作的关系，全部奉献给主。求主来做主。当你有一天你又开始不放心的时候，你又开始活在信德里面，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死了，对这个事情我不应该有任何的掌控。”主耶稣基督，你来做主，因为这个事情属于你，我已经奉献给你，我只不过是个工具，你来使用它。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次而又又一次的活在了祈祷的至死的自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被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那天国有它的味道，那就是它的喜乐和平安。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再也不受这个世界的干扰。不是说你不爱家人了，而是说你知道，爱就够了。而不能掌控一切，我们的爱要去学习像基督的爱那种大爱，没有任何的掌控。我们再看，往下看，我们在讲的是离开。那么雅各他又接着往下讲，他是说新郎夸赞新娘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你回眸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我想，如果我们能从基督的口里听到这句话，对我们生命的肯定是说，我们的生命夺去了基督的心，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可是我们要去明白，我们的什么夺去了基督的心？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夺去了基督的心？我们要明白。圣经上在这里描述说：“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 项链，女孩子用来新娘装饰自己的。珍珠是什么？珍珠是怎么炼成的？大家知道？那个培养珍珠的都知道，那个珍珠是在贝壳里长大的。那个贝壳里刚开始好像进入了一个沙粒，这个沙粒放到真壳的这个贝壳的身体里面，这个贝壳就很难受，想把这个颗粒给它吐出来又吐不出来，就在它身体嵌到里面去了。这嵌到里面呢就很难受，它要分泌一种粘液。越刺激越难受，它就出粘液；越刺激越难受，就出来个粘液；越刺激，日积月累，日积月累，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珍珠。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这种软弱的地方，让你不舒服的地方，让你不舒服。但是每次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借着信德，就是产生一点对主的感恩和赞美，带着一个极大的牺牲去接纳他。当我们又感觉极度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又带着信德再次出发，借着爱的奉献自己这个不舒服给主的时候，我们又生命当中又再出来一点点的粘液，就这样在感恩赞美的含忍当中，这个珍珠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大，珍珠是这么来的，珍珠是这么来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自在，是我们生命当中当下你感到的那份不舒服，不管它是什么，那是主召叫我们形成珍珠的地方，不是你听课的感动和喜乐，不是你读圣经、读圣书以后你思想的光照满了喜乐的感受，不是的，珍珠是你不舒服的地方。是你抗拒、不愿意接纳的东西，是我们借着祈祷、爱和信德，去带着感恩的赞美的心，就像分泌粘液一样，是去接纳它的时候，不断的形成了一个珍珠。这需要坚韧，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珍珠也分大分小，有的很大，有的很小。那长时间的滋润，那。滋润时间更长的珍珠，那个小的可能几块钱就能买到，那个珍贵的珍珠几十亿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8章15节，以前我们就提到过这段福音，末观生活当中，撒种子的比喻。耶稣基督说，那落在好地里的。就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的人，他们把这话保存起来，以坚忍结出果实。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别的？是坚忍。我们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主的话语有的时候对我们生命很生硬，我们听不进去的。什么叫爱我的仇人？我凭什么爱他？什么叫宽恕他们？我凭什么宽恕他？我们就听不进去的。主的话语有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是滋滋作痒，就是难以忍受的，太硬了，根本就听不进去的。雷老师，你讲的这课跟着谁能活得出来呢？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每个人蒙召来到这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主借着我们今天的课程来召叫你，借着你现在生命当中所有的不舒服，你跟孩子关系不舒服吗？还是你自己的健康让你不舒服，还是你属灵上的生命的这种踌躇不前让你不舒服，还是你现困陷在软弱里哪个地方不舒服？不管是哪一个，你现在正在抗拒的就是接珍珠的地方。静下心来，主耶稣基督，为我现在生命当中这份抗拒、软弱、我不愿意接纳的东西，我奉献给你，求你赐给我一个坚忍的心，求你增强我的信德和爱德，让这个珍珠。在你恩宠的保佑下，让它茁壮成长。我们不是要想办法把这个不舒服的东西吐出去，那你就接不住珍珠，而是要去把这个不舒服、不试图要抗拒的东西，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奉献给主，让主来做主为王。有一天会孕育珍珠。 有一天会孕育珍珠。当然，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痛，我们会不舒服，我们会挣扎。还是要记得，有一天这个珍珠长大，我们会夺取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会听到耶稣基督说：“我的新娘，我的妹妹，你夺取了我的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凭着一件事情能夺取基督的心，还有比这更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吗？实在找不到了，请大家用心的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再往下看，雅各他对新娘的描述是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的爱抚多么甘甜，你的爱抚甜过美酒，你香液的芬芳超越一切香料。我的新娘，你的嘴唇滴流唇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芬芳好似乳香。我们继续往下读，然后也继续去默想这个神操。关于耶稣升天的这段默想的话，我们注意到一点：耶稣升天，他的奥秘其实也赐下了一个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就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8:18-20，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称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听课？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在这里听课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希望。去完成这个使命。成为门徒的意思，就是要成为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圣经当中有宗徒，这是一种职权。门徒，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义务蒙召成为门徒。当然，除了门徒之外，还有一种人叫信徒。门徒是要领受父传使命的。是愿意为了福传奉献自己生命的人，叫门徒。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称为门徒。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给基督显结合在一起，你成不了门徒。成为门徒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话语，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描述的，说你的爱抚多么甘甜，你的爱抚甜过美酒。有的时候，我们做福传，我们去做一个服侍，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陪伴，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爱的传达会让别人很感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散发出一种香味，而不是让别人说你三句话一开口就流出了口臭，人不愿意听，而自己心里还很愤怒，你这个人不知好歹。那不是新娘的味道。一个被基督的生命所滋润过的人，一个被基督的宝血所圣洁过的人，所触摸过的人，耶稣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逃成的人，他坐浮船，是一种爱的传递。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别人能从他的服务里面体会到这个爱抚多么甘甜，这个爱抚甜过美酒，能给人以力量，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能让人逾越自己当下自私关注的痛苦、焦虑，而且我们的生命在传递过程当中，能让他感受到是芬芳，而不是恶臭。人是可以觉察到的，人是可以觉察到的。我的新娘，你的嘴唇 滴流纯米，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发现我们的话语里面张口闭口都是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不再是那个会抱怨的人。我们渐渐停止了抱怨，我们开始学习到为自己当下的所有的生活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感恩、赞美。我跟任何人一个谈话，就从我的谈话里感受到奶和蜜，生活的甜蜜，未来的美好，甚至当下就很美好。你衣服的芬芳好似乳香，乳香我们给大家提到过，乳香是跟神有关系的。衣服在圣经当中就是指的个义德，就是指的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你的衣服好似乳香，就是说这个人他跟天主的这个生命的连结是一个美的关系。我们以前也给大家提醒大家是说，我们跟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反映出来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的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散发出乳香的味道，那么我跟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是圣洁的。所谓都可以是圣洁的，那个意思是说，别人反对我，不接纳我，也会成为我祭献的一个恩宠。我把它奉献给主，在这里做一个自我的牺牲。当我去做了一个自我的牺牲的时候，基督的恩宠就会介入，就会修补这个裂痕，就会圣化这个关系。甚至你一句话都不用说什么，基督的恩宠一介入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致死自我，超越一个自私和骄傲的一个关注。把它当做活祭献给主，如此，我跟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败坏的关系进入一个更好的关系。当我跟主耶稣基督进入更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不好的关系就被主这个好的一个恩宠的介入，慢慢就给好了。希望大家能体会这个奥秘。我们再往下看。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完成救赎的恩宠计划，有个古老的传说和故事。这个古老的传说故事是说，耶稣基督升天去了以后，耶稣到了天堂里，他并没有隐去自己那个五伤受到的屈辱留下的印记，反而闪闪发光。看到这个时候，加比厄尔天使就问主说：“主啊。”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世界上都知道吗？你受这么多苦，他们知道吗？耶稣就回答说：“只有几个人知道，大部分都不知道。”耶稣不觉得委屈。然后加比尔就问说：“主啊，那他们都不知道你带给他们救恩，那有什么意义呢？”那耶稣基督又说：“我的救恩计划已经告诉了几个人，让他们继续传下去。”加比尔就很惊讶说：“主啊，就几个人，就那几个软弱的人，你能信任他们吗？”有一次，基督说：“我相信他们，我已经把我生命的奥秘启示给了比伯多禄，启示给了若望，启示给了雅各伯。我在大布尔山让他们看到了我的荣耀。我相信他们必要去完成我的使命。”那个加比厄尔又开始在那里惊讶说：“主啊，就这么几个软弱的人。”就这几个渔夫，这个未来整个人类的救恩就靠他们几个人吗？主耶稣基督就回答说：“我信任他们到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我们内心因着感动和奉献，作为一个门徒的心又来到这个课堂听课。 你到底来追求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对我们这个门徒的美好的救恩计划会在我们身上作废吗？如果我们不让耶稣基督他的恩宠作废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活在大爱里。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祈祷当中脱离对自我的关注。我们就必须不再只能关注自我的救赎，我是要把我的生命给基督的生命一个圆满的结合。好，荣耀天主父的名，好，给这个世界的救恩奉献自己的生命。我随时随地要在我的生活当中去致死自我。就像小德兰讲的，地上有一根针，我带着全部的爱弯腰捡起来，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不是这个事情小，而是说爱不够。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意义？是因为没有爱。我们要带着极大的对基督的爱去仔细的品味，从地上捡一根针是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带着对基督的爱和渴望从地上打扫卫生，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用心去体会，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这些事情当中，要投入全部的生命的爱去做。这很伟大。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散发出芬芳，就会鼓舞人，就会感染人。不知不觉间，我们那个只会抱怨唠叨的嘴，开始也能流蜜，也可以流奶。我们说出的话也开始散发出一种香气，能鼓舞人，能吸引人。而前提是我们的生命必须经过致死的过程，必须经过被主耶稣基督的破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些。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主救恩的工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主那就美妙的救恩计划不要在我身上作废。所以，希望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给我们缔结的新而永久的盟约，不要让它浪费掉。就是这几个人，软弱的几个人，就是一个软弱的我，我这样一个软弱的我。如果我奉献给耶稣基督，照样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这个软弱的我，在我的手里一无是处。但是这个软弱的我，我心甘情愿把我的自由、意志、情感、我的喜好、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奉献给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在这里，你拿去用。如果我们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带着这样一个渴望，被主更新的意念。带着这样一个奉献、一个信心交给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它发生了什么。奉献给主，交出去，任由他使用。就像圣保禄中途在那里描述的：“什么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迫害吗？什么都不能。”我们也是，什么能使我与基督的爱之间隔绝呢？什么都不能。难道孩子的学习就应该牵挂着我的心吗？难道孩子的生命就应该牵挂着我的心吗？难道我的生命的健康就应该牵挂着我，使得我不敢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吗？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逾越这些东西。什么都不应该成为我和主之间爱亲密结合的障碍，逾越它。所以，那么今天当下我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逾越的礼物和力量。对，十字架不是一个软弱， 十字架是基督的德能，是天主圣神释放他德能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十字架所经历的这些抗拒的、不愿意接纳的，让我们感到软弱、无力的地方，正是天主恩宠的德能的地方。我们要借着爱德，把它奉献给主，默默的去体会，默默的去坚韧它，看主怎样去借着这一点，生出那美丽的珍珠，结出那美丽的果实。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天主也能用我们这份奉献得来的生命，能传递给他人。就像以赛亚先知书27章第6节说：“来日雅各伯将生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它的果实要布满地面。”不是只是在以色列，是整个大地。在摩西录22章第2节描述到这份美好是说，留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两岸有生命树。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树，一年结12次果子，就是永远没有停歇期，一直结果实，一直结果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主内，主在我们内，就结果实。每月结果一次，而且连树叶都能治好万民。当我们讲到这些时候，我们就不再像以前圣经福音当中描述的，耶稣有一次给门徒摘去口渴，看到一个孤花果树，圣经的描述是枝叶茂盛，可是耶稣口渴找不到一个果子可以吃的。我们不要这样的生命，我们要做一个生命树，不单是每月按月结果实，就是我们生命树上的树叶也可以治好万民，没有一块是作废的东西，什么都有用处。要让我们自己整个全身心的生命被主所有，交在主的手中。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生命的渴望。不要看自己生命的软弱、污秽和不解，既然你觉得它不值价值，那你就奉献给主好了。都能把我们这看似不好的生命做成一个珍贵的器皿，它可以提升我们做皇家的司机。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翱翔与高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教，不是活在地上，是要活在天上啊。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活在天上，我们就必须经过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关闭的花园，关锁的花园，封锁的泉源。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还特意去作为默观生活小主题做过分享。我们要为什么关闭，要关锁，要封锁，就是主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内心的全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奥秘在我们内心深处，只对耶稣基督开放。泉水这个很有意思的，泉是都是暗的，没有明的，不是河。所以圣经当中说，描述这个泉水是指的从一个隐秘处流出来的水啊。那么我们每个人跟基督之间也有一个隐秘的关系，也就从外在讲，哎，好像没有什么跟别人区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内心一有机会就回到主内，活在他内。就像若望福音7章38所描述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为什么心中会流出江河？也跟泉水一样，这活泉就是那是秘密出来的，从心里流出来的。心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结合的地方，心是个奥秘的地方，好像一切都从心而来。圣神居住在我们内心深处，天主圣三也居住在那里，那里有个秘密的管道，那里有个暗泉，这个暗的泉水，耶稣基督天主圣神在那里永远不断的供应着我们，从我们心里流出来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那这是一个奥秘的生活啊， 问题是，那我们在心里面给基督、给圣神、给天主圣三这个结合，我们有吗？有断吗？如果不断的话，全不断，暗全不断，明面出来江河就不断。如果明面上河道干了，河的上游那个暗全没了，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再继续回到主内，去审视、去默观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关于这节课之后，也有一些圣经章节的祈祷的操练，比如说《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我们可以在祈祷当中去读这段经文，再去祈祷，祈求与基督他的升天一同喜乐。也能祈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亦能一同升天进入天主内。希伯来书9章11到22节，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去仔细默观耶稣基督的大司祭的职分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也去渴望能分享他的这份职分。我们在生命当中作为大司祭的这个职分的分享者，又该做什么？第四。荣耀福音第14章1至7节，我们怎么样借着这段圣经的默观和祈祷，祈求我们自己的内心成为主的永远的居所？去那里去看看，你就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成为基督的居所。马窦福音的第28章16、20节。马尔谷福音16章15到20节，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复传的热忱，我们为什么对复传没有冷漠或者说冷淡？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那个复传的圣神的爱火在我们心里面燃烧。若非圣神的爱火在我们心中燃烧，我们做不下去。你们从人来的，没有持久性；从主来的，才有恒久。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主题。翱翔在高天，所以不要看自己生命的软弱，但该时常仰望，跟基督一同活在天上。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努力借着主的恩宠，努力借着我们的祈祷，奋发向上，摆脱自己自私自我控制欲的。要掌控的这个欲望，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捆绑和吸引，要跳在外。我们越为自己活，我们越为自己关注、焦虑的东西而活，我们就越软弱，越得不到平安。我们越是把它当做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的木柴，奉献给主，任由主来做主为王，去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接纳当下所有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心生命的热火就会烧得越旺，我们的生命进化的速度就会越快。那么如此，我们常活在天国内，喜乐和平安就永远常伴着我们。好了，这就是我这一周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